弟兄姊妹下午好，在之前我们先有一件事情宣布一下，下个星期呢我们是中国桥，也是从星期五晚上，地点时间和上一次呢是一样的。那么有一件事情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星期天的聚会呢改在两点半钟，没有主日学，两点半准时开始中国桥的聚会的，所以欢迎弟兄姊妹呢能够提早来，就是这个事情宣布。所以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欢喜快乐，我们都是在这救恩当中，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称你为阿爸父，并且我们有这样的资格，我们有这样的权利，我们有这样的荣幸，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在你的百姓在你面前敬拜的当中，你显出格外的同在，求你的荣耀在这里彰显，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得以被照亮，使我们的信心得以更加的坚定，使你的荣耀的形象能够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愿你得到荣耀，赐福给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直以来呢一直在讲有关福音的事情，那么我们前面讲的有关神的创造，神的荣耀，我们也讲到了神造了人，我们也讲了神造人的目的，也就是人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那么同样我们也讲了人怎么样堕落了，那我们上一次呢我们也讲到了一点点，因着亚当和夏娃的犯罪，他们被逐出伊甸园，他们不但要面对身体的死亡，他们也要面对灵性的灭亡。身体的死亡呢就是我们会死的，死了之后就变成尘土，就归回尘土。那灵性的灭亡呢，就是当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他们的灵性就死亡了。而前面我们知道神赐给人这样的灵性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这个灵性是从神来的，放在人的里边，这个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也就是这个灵能够从神那里边接触到真理，接触到旨意，然后驱动这个人的身体去生活，这就叫有灵的活人。但是当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他们的灵性就已经死亡了，他们不再能够去接受到神的旨意，甚至于他来寻求神的旨意都没有的，没有这样的功能。于是当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就用他们的身体，根据身体的需要来驱动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开始生活。比如说他饿了，他就需要找吃的，没有吃的他就需要去个地里边去种地，因为那个使他活的灵性已经死亡了。所以我们常常做基督徒的呢，我们在讲一件事情，说这个人属肉体的。什么叫属肉体的呢？因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靠灵性来活着的，灵性从神那里边接受来神的旨意，然后驱动人的身体来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但是这个灵性死亡了之后，人就被身体的需要来驱动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做很多的事情都是根据我们个人身体的需要，我们思想的需要，我们来做这些事情的。因此我们就说，当人没有堕落犯罪之前是以神为中心的，而堕落犯罪之后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么前面的时候呢，我们也讲到了一点，神并不是把亚当夏娃驱逐出伊甸园之后说好了你们就等待灭亡吧，当然他们在等待灭亡，但是神并不是任由他们来灭亡，因为当我们读那些经文驱逐伊甸园的时候，神曾说免得他们吃生命树上的那个果子，他们就永远活着。上一次我们也讲到了，如果亚当和夏娃吃完那个神所不允许他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就是他犯罪了之后，他如果再回过头来再吃生命树的果子的时候呢，他人就当亚当和夏娃就这样带着他的罪进入永恒，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再得救的机会了。所以神说这样不可以，把他们要赶出伊甸园，他们不可以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那么一方面表达说他们与生命隔绝了，他们成为死人了，就是耶和华神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另外一方面呢，亚当和夏娃是可以被得救的。所以我们又我们看到了一点曙光。但是我们就会想一个问题，亚当和夏娃当他们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后悔呢？觉得说哎呀糟糕，我应该回去，我应该去求神，哎呀我错了，我求神 你再赦免我，会不会呢？不会的。我们今天上主日学的时候，我们讲到了罪人的心态是什么？罪人的心态，他在神的旁边的时候，他会觉得不舒服的。他觉得说，神，你是捆绑我的，我不自由。他要的自由是什么呢？就是我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所以他们就离开了伊甸园，他们就按照自己的旨意，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仿佛挣脱了上帝的捆绑一样。但是呢，这些人就成为了什么？所以整个的人类就成为了一个活的死人，他们成为他们自己的主宰，上帝不再是他们生命当中的主宰，而主宰他们的是他们自己。而恰恰就是因为他们自己里边这个悖逆上帝的心，因着犯罪所带来的，他们就一意孤行，他们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旨意行在这个世界当中。那么上一次呢，我们也讲到了，到挪亚的时代呢，虽然只有第六代的时间呢，时间并不是很长，当那个时候神在观看世界的时候，发现什么？世界上的人思想的都是恶的，没有一个向善的，都是向恶的，他心里终日所想的都是恶。于是神就借着洪水审判了那个世代的人，只有八个人活下来，就是挪亚和挪亚的一家，挪亚和他太太三个儿子加三个儿媳妇，一共是八个人。然后继续借着挪亚和挪亚的一家开始繁衍生息。但是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人都会这样想，我们今天都会这样想，哇，经历了那么长一场空前的灾难，洪水把整个的世界都淹没了，那个时代的人都被审判死了，他们会学习到一些教训。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他们丝毫没有学到教训。所以我们看到了人类的历史就是犯罪的历史，而这个犯罪呢，是一天胜似一天。好，那么人难道上帝就任由人在灭亡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就灭亡了吗？等待审判，等待灭亡吗？没有。就好像上次我们所讲的，上帝他要救人。所以今天呢，我们讲到了说神亲自为人预备救恩。那我们当讲到说得救的话，要想救人的话，我们会想到两点，我怎么得救呢？所以没有其他的路，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靠我们自己，对不对？另外一条路呢，是上帝救我。但是今天绝大部分的宗教来说呢，他们都，我们称它为自力得救，就是靠着自己得救，我在这里修行，我在这里行善，我在这里做好事情，然后把我那个犯的罪呢，做的错事把它抵掉。哎呀，我做了两件好事，做了一件错事，抵掉一个，我做一件好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叫自力得救。所以自力得救呢，靠自己的力量得救呢，必然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神人不分，也就是我做到好到一定程度，我也可以成为神，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我们这个基督的信仰不是这样，我们认为呢，神与人之间有本质上的差别，神永远成不了人，换句话说，人永远也救不了自己，自己救不了自己，人与人之间也不能够彼此得救，因为我们彼此都是罪人，我们都犯罪了，我替你死没有用，你替我死也没有用，我爱我的女儿，我愿意为她死，但是我可以为她死，但是呢，与她得救呢是没关系的。也就是说，唯有神，就是在我们这个范畴之外的上帝才可以救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很简单了，如果说我们教会今天掉在一个深坑里边，别说我们教会掉深坑里边，张瑞陪我下深坑吧，一个很深很深的坑，哎呀，100多公尺的一个坑，那个四壁啊，像镜子一样光滑，100多尺的深坑，我们俩根本就没机会上去，咱俩都不会飞，对吧？所以我跟说，张瑞，你放心，不要担心，少要害怕，我救你上去。张瑞又肯定得笑的，张瑞说：“仲海弟兄啊，你自己都救不了你自己，你怎么救我？”谁能救我们？只有坑上边的才能救我们，坑底下的人谁也救不了谁。这就是自力得救和外力得救的一个不同。我们人，所有的人都陷在死亡当中， 能救我们的必然是超脱这个死亡之外的，才能够救我们。谁？只有上帝。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点，是神亲自为人预备救恩。好了，那我们想说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不是神看到亚当和夏娃犯罪了，说哎呦糟糕了，我造错人了，他们怎么这么样的犯罪了呢？行，我赶紧怎么救他们呀，想一想，哎呀，我设立一个救恩给他吧，是不是呢？不是的，这不是神临时做个决定，或者神手忙脚乱当中觉得说哎呀我要救他们，不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位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所以他为人所预备的救恩是在永恒当中预备的，不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他做了一个补救的工作，而是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他就已经为人预备了这样的救恩。我们一起来看，为了使我们今天对这个救恩呢有更深刻的认识，使我们今天所相信的能够更加的有根有基，使我们心里边的喜乐能够更加的充足，我们来看这救恩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先看救赎的曙光，就是方才我们所读的那节经文。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神就宣告了对蛇、对女人、对男人和地的咒诅。那当他宣布对蛇咒诅的时候，他这样说，创世纪的第三章的第14节到第15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什么事呢？就是引诱亚当和夏娃犯罪，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生吃土，终身吃土。好了，这是对蛇的咒诅。然后说，我又要叫你，叫这个蛇和女人彼此为仇，蛇和女人之间是彼此相敌的，你的后裔，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世世代代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好了，这里提到了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然后又讲到了什么呢？女人的后裔最后要把这个蛇的头给它砸了稀巴烂的，而那个蛇的后裔呢，只能伤那个女人的后裔的脚后跟。所以这里边讲到了两件事情，虽然这一次这个女人是被这个蛇引诱违背了神，但是最后神要在这个失败的女人的一个后裔当中要胜过这个蛇，或者说胜过这个蛇的后边那个魔鬼，引诱他的魔鬼。所以这里边我们流行一个概念，就是女人的后裔。所以圣经当中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的，非常的认真的，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词就很关键。我们通常是谁的后裔？我们是我们父亲的后裔，所以我们的姓都是从我们的父亲来的，对吧？因为我们是我们父亲的后裔。但是这里提到了女人的后裔。好，我们先留在这里。那么从这里边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失败的女人夏娃虽然被蛇怎么样引诱犯罪了，得罪神了，但是呢这个女人呢有一个后裔，这个后裔呢最终要打败这个魔鬼，最终要打败魔鬼会要得胜的。所以呢我们就从虽然看到了男人女人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了，神向他们宣布咒诅，但是我们看从这个咒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虽然宣布了对亚当夏娃蛇地土的咒诅，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上帝对人类的绝望，相反我们却看到了一丝曙光，这个犯罪的女人她的后裔可以得胜。所以我们通常称这节经文叫救赎的曙光。所以神呢是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始向人开始启示这样的救赎。第二个呢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第20节到第21节，就是当亚当和夏娃当他们犯罪之后眼睛明亮了，突然发现没穿衣服，他们就觉得很羞耻，于是他们就摘了无花果树上的叶子替自己编作裙子来遮盖自己的羞耻，他们试图用自己的办法来遮盖他们的因犯罪所带来的羞耻。但是我们都知道无花果树的叶子能够长久性遮盖羞耻吗？肯定是不能，两天就枯干了嘛。 那么当耶和华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就是当他们与神隔绝的时候，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第20节到第21节这两节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所以夏娃是众生之母啊。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穿，做什么呢？遮盖他们的羞耻。他们用尽一切的办法，用无花果树所编的叶子，能不能遮盖羞耻呢？遮盖不了，唯有神才能够为人遮盖羞耻，而且神为人遮盖的羞耻是永久的，是长久的，也是永久的，而且是有效的。我们看这里边是用皮子给他做衣服，不再是用那个树上的叶子。那么当我们讲到皮子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一定是有一个动物哈。如果是牛皮裙儿，得有个牛被杀了；羊皮裙儿有个羊被杀了；有个鹿皮裙儿，鹿子被杀了。所以我相信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实际上第一个献祭是谁给献的祭呢？是神为亚当和夏娃献祭。所以我相信亚当和夏娃是得救的。好，下一次呢我们会讲到有关的献祭。但是总而言之，我们看到了神在这里怎么样呢？他知道人自己不能遮盖自己因犯罪所带来的羞耻，神给他亲自遮盖羞耻。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不单亲自给人遮盖羞耻，神也非常的愿意，非常有效的为人遮盖羞耻。这羞耻只有上帝才能够将它遮盖，人靠自己都遮盖不住的。好，我们想一想，当想到了遮盖羞耻的时候呢，用着无花果树的来遮盖羞耻呢，表明什么？表明人一直以来犯了罪之后，都想用自己的办法来遮盖这一切的羞耻，于是就衍生出来一系列罪的表现，什么谎言、欺骗、诡诈，对不对？为什么呢？就要遮盖嘛，遮盖这些羞耻，仇恨、嫉妒、纷争、谋杀，彼此的不信任，每个人都活在一个面具之下，人与人之间都有一道墙。为什么呢？不安全，我要保护我自己，我不能够让人看透我的心思意念，我不想让人知道我更多。为什么呢？我不安全，我要遮盖我里边那些不为人知的东西。我记得 Porsche 弟兄跟我们讲到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件事情，他说好，如果现在呢有一个机器，这个机器呢可以读出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甚至于我们以前的心思意念，可以把它变成 DVD 放在这屏幕上，就放在这个屏幕上。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愿意当着我们众人的面说，哎，把这机器接在我身上吧？我相信没有人愿意的，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好与不好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而且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穷尽各种的方法都想掩盖这一切，我们都希望把最美好的来给人看。为什么呢？那些不好的呢，希望人看不到，因为人都想遮盖自己的羞耻，于是就产生了谎言、欺骗、罪恶、诡诈、仇恨，对不对？这就是罪带来的衍生品。好了，你说我想自己遮盖羞耻，遮不住。什么叫遮不住呢？能不能遮住？能遮住，人和人之间能遮住，但是你遮不住上帝，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我们在上帝面前是赤露敞开的，我们的一个心思，我们的一个意念都逃不过上帝的眼睛，他都检查，他都知道。好了，那我们犯罪，我们是得罪了人，但是终极的结果呢，是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把人的问题解决了，好，我用欺骗的方法，我用谎言的方法，我用竖一个墙的办法，用面具的办法，我可以遮盖你，但是最后我要面对上帝的审判，这我们永远都遮蔽不掉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羞耻，罪所带来的羞耻，人用自己的方法是遮盖不住的，只有上帝亲自为我们遮盖，亲自为我们涂抹，才能够真正解决罪的问题。所以外力得救和自力得救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与上帝之间的隔绝是因为罪，自力得救呢，这个罪我们是拿不走的， 我们人拿不走的，无论我们做多少的好事，这个罪都拿不走的。你说我一生我只偷了一个面包，但是我剩下的一生的时间我都在行善，没错，我是行善，但是偷面包这个罪依然在这里。所以人当中有一个观念挺好的，说什么一日为贼终生为贼，因为这个罪一直在这里的。如果上帝不遮盖我们，不赦免我们，这个罪就一直在这里。你说我以后我变成一个慈善家了，你曾经还是个小偷的，这个罪还在这里，这个罪必须被涂抹，这个罪所要付出的代价必须要付出的，否则这个罪就一直在这里，一直等到上帝纠察罪孽的那一天把它又出来。所以只有神能够遮盖我们的罪过。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与灵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弟兄姊妹，这节经文我们要正确的来解释哈。这里这边解释说，神的道可以把魂和灵分开，所以是有魂有灵的，可以把它分开。然后呢，骨节与骨髓可以抛开的。然后呢，心中的心思和意念都能分开的。所以呢，我们人呢，有魂，有灵，我们又有思念和主意都是不一样的。这里边讲的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边讲的是恰恰相反的意思。就是说魂与灵是不能分开的，骨节与骨髓也是不能分开的，心中的意念和主意是不能够分开的，但是神的道的能力大到一个程度，就是人分开不了的东西他也能分开。所以这里讲到是神的道的能力，不要轻易的把魂和灵把它分开。好了，神的道的能力有这么大的能力，然后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然的，所有的被造的东西在他面前都是显然的。然后呢，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这些经文是怎么理解呢？就是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歌，耶稣是真光，真光和我们普通的光有什么不同呢？好了，现在这个灯的光你们现在可以看到我，对不对？是。下面马上呢，我前边放了 X 光，你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我的骨头，哇，我的骨头，你看我的心脏在这里跳，你现在看不到的。什么叫真光呢？真光在照来的时候，不但可以照亮我的心肠肺腑，连我的心思意念你都可以知道，这叫真光。所以就是这里边讲的，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一样是可以隐藏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们遮盖不了我们因为犯罪所带来的羞耻。我们纵然可以欺骗人，用一些欺骗的手段来遮盖自己的羞耻，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欺骗神，我们也欺骗不了神。所以在创世纪当中呢，当我们看到了神的旨意呢，他并不希望人用欺骗的手段来揭盖自己的羞耻。亚当用什么办法？用推卸责任的方法，对不对？第一个方法不是推卸责任，第一个方法是藏起来。神呐，你看不着我就算了，这个事儿是不是？用躲藏的办法，我不看你了，眼不见为净。好不好用？不好用。但是神就叫他说，你出来吧，是不是你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呢？否则你怎么知道你赤身露体呢？所以神再一次呼叫他出来的时候，他就开始用一种推卸责任的方法，怎么样呢？来保护自己，这事不怨我，不怪我。但是神两次来呼叫亚当，你出来吧。所以我们就知道神的旨意是他是要救人，他愿意让人能够诚诚实实的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是本性良善的上帝，他要拯救一切在他面前认罪悔改的人。所以我们就知道神的本意并不是要把亚当叫出来之后然后给他一顿羞辱，没有的，神是要拯救他。即便是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他们拒不接受这一点，甚至于为自己狡辩的时候， 神也依然是爱他。如何表现出来的？就是把他逐出伊甸园，因为上帝知道给他预备了救恩。所以呢，我们知道唯有上帝为人所预备的救恩才能够真正救人，唯有上帝为人用的办法来遮盖人的羞耻，才能够真正的遮盖人因着犯罪所带来的羞耻，人是做不到的。所以从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就早就已经为人，不但是创世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世界还没有的时候，神就为人预备救恩了。但是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他就开始起誓，借着这咒诅，借着在伊甸园当中神逐出伊甸园之前所做的这样一个动作，就是给他做了一个皮裙遮盖他的羞耻，来向人起誓你们是可以得救的。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了神不但为人预备救恩，不但为人预备这样的一个拯救者，或者我们管他叫救主，而且日子到了的时候，他要把这救主显在人的面前，让人可以看到，这就是他所设立的救主。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比较能够容易，后边我们会引用一些经文，但是这节经文呢，会使我们比较理解，容易理解。保罗在这里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所以保罗呢，就用了一个犹太人的一个生活的习惯传统来做这样的解释的。比如说一个家庭里边，这个家庭的爸爸很有钱，是个农场主，他有很多的产业，那他有一个儿子，那当然他爸爸死的时候要把这个产业留给他儿子，对吧？那他爸爸呢，就会定一个时间，比如说我的孩子22岁的时候，我把我的产业要转移给我儿子，由他来经营这块片产业。但是呢，当这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22岁要转给他，但是这孩子22岁之前怎么样呢？你丝毫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公子哥，或者说是富二代，他就跟奴仆一样。怎么看得出来呢？他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间时候到来。所以这个孩子呢，被他的师父和管家来管理，师父呢要教导他，管家呢要让他去干活。所以这个孩子呢，在未承受产业之前呢，他就跟那个仆人是一样的，在家里边该做什么做什么。到了22岁的时候呢，父亲就可以把这个产业给他，他就成为产业的主人。那个时候怎么样呢？他就不在他的师父和管家的手下了，相反怎么样？管家呢，他要管管家的。他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比喻我们的救恩。第三节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呢，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他说我们小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不需要再上学了，我们可以去工作，我们去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养家糊口来赚钱。但是当我们小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得坐那里老老实实，从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开始学习的，你必须在那个老师的管理之下管教之下，你才能够成长起来的。然后就讲到说，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所以基督徒呢有一个时间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妾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讲到了说什么呢？他转而比喻一个基督徒，人神救赎的这样的计划。所以这个救赎的计划当中呢，当这个儿时间没到时间的时候呢，我们都被所有的这些人呢，都被管理在什么之下呢？在这个师父和管家的管理之下，我们要受这个管理。但是时候来的时候呢，神就要借着一个女子生一个儿子，然后呢把我们呢从这个师父和管家之下呢给他赎出来。那么他这里怎么说呢？他说神是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前面我们讲了女人的后裔，为女子所生。这个女子呢，不是指的说哎，一个女的嫁人了然后生个孩子，不是的，这是一个女人的后裔，她是作为一个女人生个孩子，而且生在律法以下。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时候没满足的时候，我们是被管理在什么之下？师父和管家之下。这师父和管家是什么？就是律法。 我们在律法当中来学习一切的仁义，一切的良善，一切有关这位上帝的性情，就是律法。然后我们就要怎么样学习顺服，就好像利未记当中所讲的，凡耶和华吩咐摩西所做的，摩西就照着去行了。我们也一样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虽然在这律法的管理之下，但是我们却不服从这律法。上帝告诉我们，你们要爱人，你们要爱神，但是我们不爱神，我们也不爱人。我们不希望神管理我们，同样我们人与人之间也用很多的欺骗的手段来彼此来欺骗。因为我们是罪人。那么神把我们都管理在什么下边了？律法的下边。管理到律法下边有个日子满足的时候，就好像那个犹太人的孩子活到22岁的时候，当然犹太人不一定是22岁，我举个例子可能是22岁，这个产业就要交给他了，他就从这个师傅的手下，从这个管家的手下就要出来成为这个产业的主人。我们也一样，这个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亲自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他也生在律法以下，然后呢把律法以下的，就是我们这些必死的人，律法在我们头上，我们等律法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审判呢，要把我们从这律法的审判的下边赎出来，为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我们能够成为儿子了。我们不是在这个之下等待审判的，而是成为神的儿子了，也就是说我们蒙拯救了。然后第六节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里面。看到了，很不一样的。当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他们的灵就死亡了，灵性就死亡了，不但他们的身体要死亡，灵性也要死亡。但是当神的儿子，这位女子所生的这个孩子将我们从这律法以下赎出来的时候，从律法的定罪审判之下赎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成为儿子了。当我们成为儿子的时候，神就把神儿子灵赐给了我们，我们就成了在基督里有灵的活人，我们就不再是死人了。我们不但可以有个心去寻求神的旨意，而且这个灵可以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并且这个灵还可以加我们的力量，来驱动我们的身体，来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这就是一个人在神所预备的救恩当中活过来的一个基本的道理。然后呢，这个灵进入到我们心里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呼叫阿爸父，在希伯来文当中就叫阿爸阿爸，就叫爸爸，我们中国人叫爸爸，他就叫阿爸阿爸。我们可以称神为我的父亲，我的爸爸。什么叫爸爸？什么叫儿子？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不去想这些问题，但是甚至于我们古代的人都想这个问题。中国人讲叫有其父必有其子，就是这个道理。神既然是我们的父，我们既然称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我们就必须像我们的神，因为我是他的儿子，我可以像他。然后第七节，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了，不是在这之下的了，怎么样？你们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神的后世，成为神的后裔，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看到了，人就是靠着这女子所生的这一位救主，怎么样可以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如何回到上帝的面前呢？神赐给他一个神儿子的灵，使他成为一个有神儿子灵的活人。当他活着的时候，就像神，也像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了整个这个救赎的计划的当中，我们人有没有参与进去？没有，这是完全神独立完成的。这救恩不单他是在创世以先，在永恒当中为人所预备的，他也是亲自向人显明的。不知道2000年前人们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神啊你快显明吧，你个基督救主快给我们吧，不是的，是神按照他的旨意，在他最完美的时间成就他最完美的旨意，将这位基督他在永恒当中为人所设立的救主成为肉身显在我们的面前。他借着这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不是跟约瑟结婚之后生的孩子，而是在结婚之前圣灵感孕， 是从圣灵所怀孕所生下的孩子，所以称他为女人的后裔，所以称他为一个女子所生，非常重要的，他救了我们。原来那个马槽当中的婴孩，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在创世以先为人所设立的救主，今天来到这个世界当中，成为人的样式。他的名字叫耶稣，就是罪人的救主。这就是神为人所设立的救恩。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两件事情会发生的。这两件事情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不会再骄傲了，你也骄傲不起来了，因为在这恩典当中，我们没有丝毫的功劳在里边。上帝不是看我们今天啊，你里边有 90% 的好人了，行了，再给你 10% 给你补一下，哎呀，你有 75% 再给你补 30%， 不是的。前面我们讲到了，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罪怎么样，要负完全的责任。因此也就反衬出来，如果神要救人的话，他给人的恩典也都是100%的。我们不会骄傲的。即便是我们今天在这属灵的道路当中，有的人走得靠前一点，有的人靠后一点，甚至于有些人可能似乎已经赶不上了，但是这都不能够成为我们骄傲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靠着这恩典活着的，不是我靠我什么东西赚来的。我聪明，我漂亮，我有智慧，我有学问，我有钱，我长得高，都不是的。好了，没有人可以骄傲的，在神面前，就好像以弗所书当中所说的，神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完全的恩典给人呢？就是让人没有一点可夸口的地方的，完全的恩典。那么一个完全的，我们明白这完全的恩典，使我们完全没有骄傲呢，同时我们就会生命当中产生另外一个品格，什么呢？谦卑。你就会谦谦卑卑地伏在这恩典之下，来与主同行。所以弟兄姊妹，希伯来书这样说，按着9章27节到10章1节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许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拯救他们。好了，这个我们先不看，我们看第十章第一节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得以完全。这是我们下次要讲的献祭。但是这里边我要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当我们被看管着律法，看管在律法之下的时候，好像那个孩子被看管在师父和管家之下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这个律法，或者说这个师父，或者说这个管家，是个影儿，是个影。影的意思呢，就是有一个实体，对不对？如果说我门后边有个人，你在这看个影，你就知道那后边肯定有个人。现在特别容易的，我们这有灯的，当我这手放在这，你看到这有个影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定有个手。那么这些律法也好，这些我们换句话说叫神的话，神的话，神的命令，神的旨意，如果我们说它是律法的话，那么这个律法呢是个影，让我们去看到有个实体。而且这里说那个实体是什么呢？是个美事儿。我们看到这个影，我们已经足够快乐了，但是当我们看到那个实体的时候呢，看到那个真正美事的实体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更加的快乐。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影儿，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当然我们讲到的说那些律法也好，或者说神的话也好，都是借着谁说的？都是借着这些先知来说的。 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所以神呢，在历世历代他兴起很多的先知在讲神的话，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律法，这个师父讲了很多的这些的话讲给以色列人听。然后第二节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到了时间的时候呢，他儿子就来了，借着女子所生就来了，怎么样，亲自把这话的实现在人的面前。怎么说呢？他说，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也就是说，他不单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这神的儿子，这位女子所生的，他不单是神的世界的创造者，也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他是承受者。第三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以前我们讲希伯来书，我们讲过的，什么叫真相呢？真相就是可以最精确最完美体现那个本体的一个像，也就是说，在基督的身上可以最完美的体现一切神的品性，一切的性情。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原来这是个像，这个像呢是可以真实反映的。然后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他虽然是这永生上帝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但是他却是将来美是那个影儿所预表的这个像。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本体怎么样，他来到这个世界洗净了人的罪。所以众先知所做的见证是谁呢？就是耶稣，就是基督，这是使徒们所做的见证的。而旧约当中那些先知们一直在告诉我们，神为你预备一个救主，这个救主为女子所生，这个救主要除掉一切世人的罪恶，这个救主要受苦为人担当罪恶，在耶和华神面前担当罪恶。所以那个时候人就相信了，他相信的是什么？是神借着先知所指责这位救主发出的一切的预言，就是影儿嘛。所以才有亚伯拉罕，才有以撒，才有雅各，他们就因着这样的信心怎么样去献祭，去顺服耶和华所讲的一切的话。但是到时候满足的时候，两千年前怎么样，这个真相，这个美式的影儿，那个实体来到这个世界，是谁呢？就是马槽当中的婴儿。创世纪第22章第16节到第18节，同样我们讲到了后边，当人不断的繁衍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人物，叫什么呢？叫亚伯拉罕。神就拣选这个亚伯拉罕作为他的百姓。亚伯拉罕是谁呢？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也是以色列人的祖先。耶和华和亚伯拉罕就立约，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什么事呢？就是他把以撒献给耶和华神，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赐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所以这是神与亚伯拉罕，与犹太人的祖先，与以色列人的祖先在立一个约，就是神要祝福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子孙。第十八节说，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留心，这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是神要借着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这里边的后裔不是许多的后裔，还是一个，是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有一个后裔，他要成为地上万国的祝福，要因着他来祝福的。好，我们再看大卫。在撒母耳记下呢，神这里边记载了神与大卫，以色列的大卫王所定的约。十二节说，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这里留心啊，他的后裔要接续他的位，做什么呢？做以色列的王。他说，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所以我们就想起来，这个后裔是谁呢？所罗门。所罗门建造的圣殿。然后呢，我们看反过来又讲说，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请问亚伯拉所罗门的国位有没有到永远？没有，他过若干年之后他也死了，甚至于他死的时候以色列国怎么分为南国和北国，他并没有到永远。所以我们现在马上就开始想，现在这个约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预言的阶段了，开始预言一些事情了。第十四节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哦，我们就知道了，这里边原来神开始借着所罗门开始讲到大卫当后边的那个后裔，有一个后裔，这个后裔怎么样呢？神说他要做这个后裔的父，这个后裔要做他的子，这个人大卫有一个后裔，这个后裔要称为神的儿子。这个人怎么样呢？他要被责打，他要被责罚，他若犯罪，当然他没有犯罪，但是他却怎么样，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他也受了责打，也受了责罚。所以神在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在与大卫立约的时候，在几千年上千年的当中，神在向人启示，这位被女子所生的这位救主生在哪里？生在亚伯拉罕家，是大卫的后裔。后来真的应验在玛利亚的身上。所以我们称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是谁呢？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大卫，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神并不是临时起意做成一个救恩来弥补他的过错，不是的，上帝没有过错，上帝做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但是上帝却为人预备了这样的救恩。然后呢，十五节说，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也就是说当他被责打被鞭打的时候，他仍然不离开他，像离开扫罗一样。然后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照着这一切的话，照着末世告诉大卫，拿单是先知。所以神是借着这先知拿单与大卫来立约的。而且前面这里讲到了说什么呢？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都记得的。他怎么说？他说：“这殿被拆毁，我三日要把它建起来，对不对？”所罗门为神建造了我们可见的殿宇，而这位耶稣基督，他借着这位救主，他借着他的死和他的复活，使神的殿借着三天的时间建在你和我的心里边。所以，我们看到了神是历世历代都在启示这位他为人所设立的救主，只是我们不知道，只是我们没有醒悟。那么我们明白这一切的事情与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不但可以谦卑，我们不但可以不骄傲，我们是更对我们这个救恩呢非常的牢固啊。因为这不是临时的一件事情，而是神在永恒当中亲自为你为我所预备的，并且亲自所做成的，而且亲自向我们显明的，并且打开了你和我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并且赐给我们信心的这样的恩典。当我们知道这样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喜乐就可以充足，因为这里边没有我半点的好处在里边，没有我半点的功劳在里边，这完全是神所做成的，从头至尾都是神所做成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所得到这个救恩是非常的牢固的。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保罗发出了这样的赞美的声音。第一节说，基督耶稣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福音的，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说应许的。这和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讲的是一样的。神迹借着历世历代的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是这样圣经所学的。然后那么这个应许里边是关于什么呢？或者说神的话语借着先知们讲了这么多的话语，这关于什么呢？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救你和救我的那一位是谁？是神自己。这就是神救恩的本质。 牢固不可侵犯，坚固没有人可以把它撼动的，因为这是神永恒的旨意。甚至于你们个人，包括我自己，神在创世以前不单知道你，不单知道我，甚至于把你和我，我们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度过一天的时候，甚至我们的祖先都不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就把你和我的名字怎么样记下来，写在生命册上。我们说，哎，我是1995年几月几号蒙恩得救的，但是在神的眼里呢，神在永恒当中已经拣选你了，已经你的名字已经写在生命册上了，只是日子的满足的时候呢，这个恩典显明在你的身上，显明在我的身上，就是我们可以认识这位基督，我们并可以相信这位基督，我们可以认罪，我们可以悔改。但是当我们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带到了永恒当中。神说，你来看，这救恩是创世以先就为你预备的，就将我们带到永恒当中，让我们来看，你看你的名字早早就已经写在生命册上，你看到没有？我看到了。所以我今天无论面对怎样的光景，我都不惧怕，因为我知道不是明天，不是后天，不是昨天，神救我，神在永恒当中救我。凡事上我也自己提醒我自己，我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我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都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过我的每一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够存留的六七十年、七八十年、八九十年、一百、一百一十二年，但是我们都要面临死亡。但是我们知道，神给人预备救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存活的这段时间，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时间，而真正我们所要面对的是永恒，那才是真正的最终的结局。那么我们如何来回应神为我们所预备并且赐给我们这个救恩呢？我们大家想都不要想，我们一定会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我们也会按照他的命令去爱人如己。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里边都有神儿子的灵，多么喜乐的事情，多么可靠的救恩。所以我们若你的心里边的喜乐不满足，你说我做基督徒我没什么喜乐，你说我有喜乐但是不满足不充足，你去认识这恩典，你的喜乐，你就会有喜乐，你的喜乐也必会充足，因为这喜乐当中没有你丝毫的一点功劳在里边，是完全神所给你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欢喜快乐，因着你将这恩典赐给我们，是你在创造这个世界以先就为我们所预备的，并且所做成的，你又显明在我们的面前，你又打开我们的眼睛得以让我们的认识，你又赐给我们信心，我们可以借着信心进入到这恩典当中。主，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不过是曾经顶撞过你，在黑暗没有盼望当中等待你的审判降临，等待灭亡的人。但是今天我们却可以称你为阿爸父，称你为我们的父亲，你把你儿子的灵赐给了我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感恩而且欢喜，盼望你时常将这救恩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时常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和我们喜乐的源泉。 求你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个人，也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教会，使我们个人和这教会能够成为你生命的泉源，成为你祝福的管道，成为你福音的使者，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们感谢你，救我们脱离这个时代，救我们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让我们每天都活在仰望你的永恒盼望当中。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